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李晟，字良器，洮州临潭人。世代凭借武力做官，但职位不超过副将。李晟幼年丧父，侍奉母亲很孝顺。身高六尺。18岁时前往河西投奔王忠嗣，跟随他攻打吐蕃。凶悍的酋长登上城楼，杀伤了很多士兵。王忠嗣发怒，招募射手，李晟持一箭射死了他，全军欢呼振奋。王忠嗣抚摸着他的背说，真是万人敌啊。凤翔节度使高升征召他代理列将，在高当川攻打叠州叛乱的羌人，又在罕山攻打连狂羌，击败了他们。多次升迁至左羽林大将军。广德初年攻打党项有功劳，被授予特进，是任太常卿。大历初年，李抱玉任命李晟为右军将领。吐蕃进犯灵州，李抱玉交给他5000士兵去攻打。李晟推辞说，用人数来说则不足，用谋略来说则有余。于是请求带1000人。从大镇关直奔临洮，攻下定情堡，俘虏了其统帅慕容谷中，敌人才解除灵州的围困离去。升任开府仪同三司，以右京无畏大将军的身份担任金元、四镇、北庭兵马使。马陵在盐仓与吐蕃交战大败，李晟率领机动部队救出马陵，被封为河川郡王。马陵内心忌惮李晟的威望谋略，将他送回朝廷，担任右神策都将。德宗刚即位，吐蕃进犯剑南，当时崔宁尚未返回，蜀地大为震惊，下诏命李晟率领神策军救援。越过漏天，攻下飞越等三座城，渡过大渡河，斩杀敌兵上千人，敌兵逃走。建中二年，魏博田越反叛，李晟担任神策先锋，与河东马遂招义李抱真合兵攻打，斩杀杨朝光。李晟趁兵锋渡过明水，击败田越，又在环水交战，田越大败，于是进攻魏州。嘉寿检校左散骑常侍，兼任魏府左司马。朱涛、王武俊在赵州包围抗日之时，李抱真分兵2000守卫行州，马遂发怒，想要撤军。李晟说，奉命东征的是我们三位主帅，行州、赵州接壤，现在贼兵进攻赵州，是行州日夜担忧的事，李公分兵守卫他不算过分，您为何要急忙退兵？马遂醒悟，释然，立即到李抱真营垒，与他交好。李晟建议派兵直指定州，与张孝忠会合，以图谋范阳，那么王武俊等人就会放弃赵州。皇帝称赞他的提议，授任御史大夫，又让神策三将军莫仁卓等人隶属他。李晟从魏州率兵北进，王武俊果然解围离去。李晟在赵州停留3天，与张孝忠联合进军，向北攻占衡州。在清苑包围朱涛的将领郑景济，决水淹城。田越、王武俊率兵在白楼交战，张孝忠的军队受困，李晟率领步兵骑兵击败了他们，清苑更加危急。朱涛、王武俊非常恐惧，调动全部兵力来救援，包围了李晟的军队。李晟对内进攻郑景济，对外抵抗朱涛等人，从正月到五月未能解围。正值李晟病重不能起身，军中共同商议撤回定州，而贼兵仍不敢逼近。病稍好，准备再次进军，恰逢皇帝出奔奉天，有诏书召李晟即日整装。而张孝忠的军队夹在两个盗贼之间，依靠李晟为重，多次阻止李晟西进。李晟对众人说，天子流亡在外，臣子应当日夜兼程，亦无想阻止我，我当把儿子作为人质。于是让儿子李平与张孝忠联姻，并赠送良马。张孝忠有亲将夜见李晟，李晟解下玉带赠送给他，让他小遇张孝忠，于是得以越过飞狐，驻扎代州，下诏迎拜为神策行营节度使。进至渭北，在东魏桥扎营，所过之处砍柴打草都不侵犯。当时刘德信从护建败回，也驻扎在渭南，军队喧闹无纪律。刘德信入营夜见李晟，李晟责问他战败的原因，斩了他，带着几名骑兵进入营中慰劳他的军队，无人敢动。李晟合并了军队，军威更加振奋。这时朔方李怀光正驻军咸阳，不想让李晟独当一面，请求与李晟合军，有诏令迁移驻地，于是率军前往陈涛协， 与李怀光联营扎寨。李胜每次与贼兵交战，必定穿着锦袍袖帽自我标识，在阵前指挥。李怀光望见，厌恶他，告诫说，将领应当稳重，怎能自我标榜成为贼兵的诱饵呢？李胜说，以前在金元时，将士们颇敬畏我，想让他们看见我以夺其心而已。李怀光不高兴，拖延着有了一心。李胜派间谍劝说李怀光说，贼兵占据京城，天子暴露在外，公应当迅速进兵，即使我李胜无能，也愿为公做前锋，死且不悔。李怀光不采纳。每当军队到都城下，李怀光的军队多抢掠，李胜的军队整齐收敛。李怀光让人分抢掠所得送给他，他又推辞不敢接受。李怀光图谋阻挠其军队，就上奏说，神策军的给次比方镇优厚，现在叛乱未平，军队待遇不能不同。而且众人有议论，我无法解释，请陛下裁决。李怀光想让李胜自行削减其军队，那么士兵怨恨就容易阻挠。皇帝议论让诸军与神策军同等，财力又不足，派翰林学士陆贽到李怀光军中宣召，让他与李胜商议可行办法。李怀光说，赏赐不均，军队凭什么作战？陆贽多次看李胜，李胜说，公是元帅，军政可以专断，我统帅一军，唯命是从，增减费用调度，怎敢不听？李怀光沉默无言可对，又考虑到削减赏赐的事由自己提出，就停止了。李怀光在咸阳屯驻共80天，皇帝多次催促出战，他以等待贼兵破绽为借口，始终不出兵，暗中勾结诸子，反叛迹象逐渐显露。李胜害怕被他吞并，上奏说，应当先变通防备，请暂命副将赵光显、唐良臣、张玉为扬州、利州、建州三州刺史，各率兵以打通蜀汉的咽喉。未得答复。适逢吐蕃想帮助诛灭诸子，皇帝商议到咸阳督战，李怀光大惊，怀疑皇帝要夺他的兵权，谋反更加急迫。李胜与李建辉、杨惠元都联营驻扎，恰有使者到李胜军中，李胜就下令说，有诏令迁移驻地，立即结阵直奔东魏桥。数日后，李怀光吞并了李建辉、杨惠元的军队，杨惠元战死。这天，皇帝进行凉州，洛谷道路狭窄，储机供应未预备，随从官员缺乏粮食，皇帝叹息说，早用李胜的话，三蜀的便利可以坐享了。回头对浑坚说，魏桥在贼兵腹地，军队孤立无援，李胜能办成取胜吗？浑坚说，李胜秉持正义，忠贞不屈，我估计他必定能破贼，皇帝才安心。从行在所派李胜的将领张绍宏口头传达诏书，晋升李胜为尚书左仆射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李胜接受任命，下拜并流泪说，京师是天下根本，如果都直将随驾，谁将收复他？于是修缮铠甲兵器，整治城墙壕沟，以图谋收复。这时李胜率孤军横挡敌锋，害怕两个盗贼合兵来压迫，就用谦卑的言辞和丰厚的财物向李怀光假装表达诚意。当时仓库空乏，就派张玉代理京兆少尹，多任命官吏征收京畿内的赋税，不过10天，饲料粮食都备齐了。于是列阵下令说，国家多难，皇帝流亡，见危难而死节，本是我的职分，你们此时不诛杀元凶，博取富贵，不是英雄豪杰。魏桥截断贼兵首尾，我想与你们同心协力建立不世之功，可以吗？士兵们都流泪说，为公之命是从。于是洛元光率化州兵守卫潼关，尚可孤率神策兵把守棋盘，都受李胜指挥。待修言献出奉天，韩攸龟率领全部兵宁军跟从李胜。李怀光开始害怕。李胜于是送信公开责备他，让他破贼自赎。李怀光不听，但他的部下更加离心，害怕被李胜袭击，就逃往河中。他的部将孟赦、段威勇率兵数千自行归顺，李胜都上表授予重要官职。皇帝派使者从小道下诏，任命李胜兼河中、晋将慈禧节度使，又兼京畿、渭北、敷方、丹延节度招讨使。皇帝想再向西行，李胜请求助必良，汉以维系天下人心，又进任京畿、渭北、敷方、 商华兵马副元帅。当时金兆司、陆参军李进仲从贼营中来，就任命为节度府判官，以谏议大夫郑云奎为行军司马，提拔张玉为自己的副职。神策军及李胜的家属都被贼兵扣为人质，左右有人提及李胜流泪说：“陛下在哪里？而想故婿家吗？”朱子派李胜的吏员王无忌的女婿到营门说：“公等家人平安。”李胜发怒说：“你竟给贼人做间谍吗？”喝令斩了他。当时供应绢帛不济，盛夏时节，士兵有穿囚衣的。李胜能与部下同甘共苦，以忠义感发士兵的心，始终没有离心怨恨。巡逻士兵抓获姚令言、崔轩的间谍，李胜命松绑，给他们酒饭，放回，告诫说：“替我感谢姚令言等人，好好为贼人守城，不要不忠于主子。”于是率兵直逼兜门，贼兵不敢出战，整军返回。第二天，会合诸将谋划进攻方向，众人回答：“先攻外城，然后清理攻势。”李胜说：“外城有李相的狭隘，如果设伏格斗，居民惊乱，不是好计策。”贼兵重兵精兵聚集在院中，现在直攻那里，是攻击其心腹，他们想逃跑都来不及。诸将说：“好。”于是从东魏桥移营到光泰门，逼近都城，连射勾栅。而贼将张廷之、李希倩求战，李胜回头说：“贼兵不出战，事无所忧。现在既然冒死而来，是上天引诱他们了。”指挥吴申等纵兵鏖战，贼兵进攻华师紧急，李胜率旌旗持救，中军呐喊跟随，大破贼兵，乘胜攻入光泰门。再战，贼兵败退，尸体相叠，余众逃往白华，贼兵大哭，终夜不息。第二天将再战，有人请求等待西面援军，李胜说：“贼兵已败，当乘机歼灭，如果等待西军，是让他们有时间谋划，岂对我有利。”于是全军驻扎光泰门，派王弼、李演率骑兵，史万请率步兵抵达院北。李胜先一夜毁坏院墙，开辟200步通道，等到兵到，贼兵已伐木堵塞拒战。李胜呵斥诸将说：“怎能放纵贼兵，现在先斩了你。”史万请害怕，率先登城拔栅而入，王弼督骑兵跟进，贼兵崩溃，俘获其将断成箭，大军分道进攻，雷声呐喊阵地。姚令言、张廷之、李希倩等殊死战斗，李胜令唐良臣等步兵骑兵奔突，贼兵阵脚一乱就败退，十余次交锋都不能取胜，被逼入白华。贼兵埋伏1000骑兵从官军背后杀出，李胜率麾下100骑兵亲自持机，左右呼喊：“相公来了！”贼兵惊溃，几乎全部被俘杀。朱子率残兵万人西逃，田子骑追击，余党全部投降。李胜率军驻扎含元殿外庭，住在右京无官署，下令军中5日内不得擅自互通家信，违者斩。派金兆尹李奇运带领长安、万年县令分别慰问居民，秋毫无犯。偏将高明耀取贼兵一名歌妓，司马昼取贼兵2匹马，立即斩首示众。坊间远处的人过了一夜才知道王师已经入城。第二天，孟舍屯驻白华，尚可孤屯驻望仙门，骆元光屯驻张敬寺，李胜屯驻安国寺。在街市上斩杀贼人当权者以及臣服贼人的宦官，表彰坚守节操不屈的人，选择文武官员代理台省官职，以等待皇帝回京。分条列出被贼人胁迫而受污的人，请求免其一死。捷报传到凉州，皇帝感动流泪，群臣上寿，并且说：“李胜扫平凶恶，而市场未改市禅，宗庙未受震动，长安之人不知其古，即使三代用兵也不能超过。”皇帝说：“天生李胜，是为社稷和百姓，岂独为朕一人？”拜李胜为司徒、兼中书令，十封千户。李胜派大将吴申率兵3000到宝鸡清道，自己请求迎驾，不许。皇帝从凉州返回，李胜身着戎服在三桥谒见，皇帝停马慰劳他。李胜再拜叩头，祝贺歼灭了巨盗，宗庙朝廷恢复安宁，然后跪臣：“身为爪牙之臣，不能早日破贼，致使皇帝再次流亡，是臣不称职的过错，敢请死罪。”伏在道左，皇帝为他掩泪， 命给侍中齐应扶他起来，让他就位。有诏赐宅地于永崇里，泾阳上等田地，延平门的陵园，女乐一步。李胜入宅，今诏共设帷帐，教坊奏乐鼓吹引导，下诏将相送他。皇帝记其功绩，亲自撰写碑文，命皇太子书写，立于东魏桥，以昭示后世。又令太子抄录副本赐予。当初李胜屯驻魏桥时，火星侵犯岁星，很久才退去，府中都祝贺说火星退去对国家有利，速用兵者昌盛。李胜说，天子暴露在外，臣子应当尽力勤王，怎知天道。至此才说，先前士大夫劝我出兵，我不敢拒绝，但人可以用，而不能让他知道原因。吴伟星运行盈缩无常，我担心他在侵犯岁星，那么我军不战自败了。众人都说非我们能及。荆州靠近边境，多次杀害统帅，李胜请求惩处不听从命令的人，并趁机训练士兵，积蓄粮食以充实边塞，控制西戎。皇帝于是任命李胜为凤翔、陇右、泾原节度使兼行营副元帅，改封西平郡王，实封1500户。李胜请求与李楚林一同前往，也要治他杀害张毅的罪，皇帝正致力于安抚反侧之人，没有准许。李胜到达凤翔，作乱的将领王斌等十余人依次被处死。当时宦官尹元贞持节到同州、化州，擅自进入河中未遇李怀光。李胜弹劾尹元贞假传圣旨，想洗雪宽恕首恶，请求治罪。又说赦免李怀光有五种不可：河中距京师300里，同州控制要冲，兵多则显示朝廷不信，兵少则力量不足，若突然惊扰东边，如何应对？这是第一。如今赦免李怀光，则必定将进将辞袭四州归还给他，浑奸康日之又将要调动，这是第二。兵力尚未穷尽，忽然宽恕叛逆，四夷听说了，认为陛下兵力不足而自行罢兵。如今回纥在北边抵御，吐蕃在西边阻塞，李希烈在淮西、蔡州建越，若放弃强硬显示软弱，招来觊觎，这是第三。李怀光被赦免，那么朔方将士全部重新论功行赏，追还坚薄粮食。如今府库空虚，财物不足以酬赏，这反而会激起叛乱，这是第四。既已解除河中包围，诸道返回驻地，应当有赏赐，若赏典不施行，怨言必定兴起，这是第五。如今河中一斗米价值500钱，草料也将耗尽，人饿死在墙壁之间，其大将几乎被杀光，围困10天半月，力穷就会溃败，希望不要养心腹之患成为后顾之忧。我请求挑选精兵5000人，准备10天粮食，可以破贼。皇帝正把平贼之事交给马遂、浑坚，所以没有准许。李胜到达荆州，田希见迎败，李胜将他逮捕，连同其同党石齐等全部处死。上表推荐右龙武将军李官为泾原节度使。李胜常说，河州、陇州的陷落不是吐蕃能夺取的，都是将领贪婪残暴对待那里的部落，使他们不能耕种，日益向东迁徙，自己放弃了而已。况且那里没有思绪，百姓苦于易扰，思念唐朝之心，岂有止境？于是拿出全部家财安抚招纳归附者，得到大酋长浪西囊，上表封以王号。每当吐蕃使者到来，必定在座中召见浪西囊，让他穿大锦袍、系金带，夸耀显示，吐蕃人都注视羡慕。吐蕃君臣大为恐惧，一起商议。上杰赞善于计谋，就说唐朝名将只有李胜与马遂、浑坚而已，不除掉他们，必定成为我们的祸患。于是派使者言辞谦卑，通过马遂请求和好，并请求结盟，想通过结盟设计抓获浑坚来出卖马遂。于是上杰赞大举出兵，越过陇州、齐州，无所掠取，假装愤怒地说，召我来却不以牛酒犒军，慢慢退去，以此离间李胜。李胜挑选精兵3000人，派王弼埋伏在千阳旁攻击其中军，几乎抓获上杰赞。李胜又派野师梁福等攻打崔沙堡，攻占了他。上杰赞多次请求和好，恰逢李胜入朝京师，上奏说戎狄不讲信用，不可答应。宰相韩晃与李胜意见一致， 于是请求调拨军粮供应西边军队。然而天子内心厌战，怀疑将领生事，又恰逢韩晃去世而张延赏当权，他本来与李胜有嫌隙，后来虽下诏调解，但暗中不赞成，秘密进言说李胜不可长期掌握兵权，又推荐刘玄佐、李抱真经营西北，让他们立功来离间李胜。皇帝被他的话迷惑。贞元三年，皇帝在宣政殿引见李胜，备好册书礼仪，进拜太尉、中书令，解除他的兵权，下诏李胜乘路车夜太庙，到尚书省处理政事，赐给良马、锦彩数以千计。这一年，浑坚与吐蕃在平凉结盟，吐蕃劫持了浑坚，浑坚只身逃脱，下诏罢免马遂、河东节度使职务，多如上节赞的计谋。通王府长史丁琼曾被张延赏排挤压抑，内心怨恨，于是见李胜说以您的功劳却被夺去兵权，只有地位高的人难以保全，何不早做图谋？李胜说你怎么能说出这种不祥的话，将他抓住上报。第二年，下诏为李胜建立武庙，追赠高祖李直以下配享神主，供给生气床卧，李官主持事务。有一天与马遂在延英殿觐见，皇帝嘉奖他们的功勋，下诏说从前我列祖成天地动荡，扫除隋末慌乱，体元登基，做人父母，则有熊皮之士，不二心之臣，左右经营，辅助缔造，昭明文德，光大武功，微服不顺，安定不治，因此受命于上帝，托付四方，王爷继承，台阶继平，于是图画其容貌，列于凌烟阁，表彰功绩，展示仪行，以不忘朝夕，永垂后代。君臣之意厚重无比。在几次年秋九月，我出行西宫，瞻望高阁，见老臣一向端庄肃穆，和敬之色见于面容，想云龙之会合，感至夜之艰难，观往思今，取泪不远。且公与时并生，才与世共出，若运其才，遇其时，尊主必明，何待没有？在中宗时，有向桓彦范等祝府待之际，在玄宗时，有向刘幽求等身辅佐之勋，在肃宗时，有向郭子仪扫除灾祸，如今看李胜等保宁我身，都宣立勤勉，光复宗庙，与前代功臣相比，岂有不及？去而未露，何以表彰其贤？况且念功记德是文祖所为，我岂敢懈怠？主管部门应序先后，各化其相于旧臣之后，命皇太子书写此文赐给李胜，李胜刻十余门。贞元七年，因临洮未收复，请求将籍贯复入万年县，下诏准许。贞元九年去世，终年67岁。皇帝听到消息流泪，下诏百官到其府地吊唁。等到大殓时，皇帝亲下手诏，誓言保全其后嗣，在灵柩前宣告，册赠太师，谥号忠武。到下葬时，又亲临望春门送葬，派谒者在灵车前宣读诏书，百官在路边拜哭。宪宗元和年间，下诏其家隶属宗正寺，以李胜配享德宗庙庭。熹宗逃亡蜀地时，仓部员外郎元昊采集李胜功绩，撰《兴元圣公录》，便赐诸将，表彰激励他们。李胜性情憎恶坏人，对下属明察，每次治军必定说某人有功劳，某人擅长某事，即使是仆役的小善，也必定记下姓名，尤其厌恶下属结党营私，注重情义，后代故旧。兰州刺史谭元成曾对李胜有恩德，后来被贬而死。李胜显贵后为他申冤，下诏追赠谭元成为宁州刺史，李胜抚养他的两个儿子，使他们成家立业。在凤翔时曾说，魏征以直言使太宗成为尧舜之上的君主，是忠臣，我确实仰慕他。行军司马李叔度说，那是近身儒者的事，您的功勋德性何必祈求这个？李胜说，你失言了，我有幸充任将相，如果只求荣身而不敬言，岂能叫有犯无隐呢？只是是非由皇上选择罢了。李叔度惭愧，所以李胜每次进对直言尽大臣之节，从不外露，治家严格，子侄非早晚问候不得擅自相见，所说的话从不涉及公事。正月初一，崔氏女儿回娘家，李胜责备说，你已有家， 而婆婆在堂，媳妇应当备办酒食，用来招待宾客。于是让她回去，不得进门。她如此通达礼节，敦厚教化。与马遂都在朝中，每次宴乐恩赐，使者接连不断。两家日出时若没有钟鼓声，金吾就上报。不一会儿，使者必到，说今日为何不奏乐。他去世后，修筑延州城，恢复旧盐池，将新盐赐给宰相。皇帝思念李晟，于是将盐供于灵座。他受到的眷遇始终无人可比。有15个儿子，其中著名的是李苑、李宪、李肃、李听。李苑年轻时谦逊谨慎，李晟立功时诸子未任官职，宰相上报，当天召见受李苑为太子宾客，上柱国。按旧例，柱国门前可列戟，于是父子都获赐。元和初年，任下随营右节度使，政令简而言，辖区有丢失马匹者，李苑在道上贴出告示，用金钱悬赏寻找。三天后，丢失的马和一匹好马记在告示下，并说马逃到这里，未报告，罪当死，仅以良马赎罪。李苑归还失马，而放走了那匹良马，境内肃然，调任武宁军节度使。适逢征讨青州、运州，多次立功，因久病，由李肃代替，召入为刑部尚书。不久检校尚书左仆射、节度奉祥，从此接近声色，而正式衰败了。长庆年间，调任宣武节度使。当初张宏进给军队的赏赐很丰厚，李苑到任时府库空虚，赏赐不及张宏进时，而奢侈耗费超过，以威刑控制下属，用殷清窦缓掌管帐中兵，窦缓骄横怠惰，牙将李承泽等因众人不满，夜间砍下窦缓的头。李苑听说兵变，来不及带头巾，与左右数人坠城逃走，夺了百姓的马，奔驰得以幸免，其家人死于兵乱，三个儿子躲藏得以幸免。兵乱之后，大肆抢掠，推举李妾主持后务，请示朝廷。当时则被李苑不称职，贬为随州刺史，入朝为左京无畏大将军，又任河中、晋、绛等节度使。虽曾因荒淫奢侈失败，但不能悔改，军政更加松弛，结交权贵近臣，官财随贿赂赠与而耗尽。蒲州人怨恨，将要作乱。适逢去世，追赠司徒。李宪与李肃在诸子中号称最仁孝，长子喜好儒学，以礼法自我约束，调任太原府参军事。李全卫于敌镇守襄阳，征召到府中任职。当时吴少成在淮西扩张，唯独畏惧于敌的威势强大，使人称李宪为其助手。又征召到魏博田弘正幕府，升任魏州刺史，以制刑著称。调任绛州，绛州有妖人煽动百姓作乱，李宪逮捕处死。河中军队原本依靠绛州供给粮食，而汾水可运输到黄河，渭水每年租税和敌米长达数十万石，所以粮仓依山为固，百姓运粮石头牛拉不了一车。李宪在汾水边则地建造新仓，当花费200万钱，请求留下原县的粮食卖给河南，用钱买回绛州的粮食，既免去搬运之苦，又利用盈余修完新仓，绛州人得利。入朝为宗正少卿，赴金吾大将军胡正任送太和公主使。回朝后，进献回鹘道李济升任太府卿。太和初年，由江西观察使升任岭南节度使。李宪是功臣之子，历任官职都以吏治才能显扬，政绩卓著，善于治理律令，性情明察宽恕，详审大案，救活无罪者数百人，死于任上。李肃字元直，有谋略，善于骑射，以门荫补任协律郎，累次升迁至卫尉少卿。早年丧母，由晋国王夫人抚养。王夫人去世，李晟因不是嫡母，命令诸子服司麻，只有李肃嚎哭哀痛不忍，李晟于是准许夫妻衰。扶丧周年后，李晟去世，李肃与李宪在墓旁结庐守丧，德宗敦促他们回家，过了一夜又去，皇帝准许了。扶丧期满，受任太子右庶子，出任方州、晋州刺史，因治绩优异，加授金子光禄大夫，升任詹事。宪宗讨伐吴元济，唐邓节度使高霞玉战败后，以元资代替为将，又无功。 李肃请求试任，宰相李逢吉也认为李肃可用，于是任检校左散骑常侍，为隋唐邓节度使。李肃因军队刚刚受创，士气未复，于是不设侦察警戒部队。有人进言，李肃说，贼方正习惯于员工的宽厚，我不想让他们受惊而防备我，于是下令军中，天子知道我能忍辱，所以委托我安抚作战，不是我的事，众人相信而安心，于是斥退畅忧，从不嬉戏娱乐，士兵有伤病亲自照料。蔡州人因曾打败侮辱高侠玉等，又因李肃名声不是向来所畏惧的，轻视他，不做防备。李肃深沉刚毅，务求以诚待事，所以能发挥其弱势而用之。贼人来降，就听其自辩，有父母或孤儿未葬者，给粮食布帛遣送回家。魏劳说，你们也是王的人民，不要抛弃亲人。众人都愿为李肃效死，所以山川险易与贼情虚实都能知晓。过了半年，李肃知道士兵可以用了，就请求增兵。皇帝下诏增派河中、复方的2000骑兵。于是修缮铠甲，磨砺兵器，进攻马鞍山，攻下了。又攻克道口栅，在茶崖山交战，攻取了卢野城。进入白狗、汶岗栅，攻破楚城，袭击朗山，两次擒获守将。平定青陵城，活捉猛将丁世良，赏识他的才能，没有杀他，任命为捉生将。丁世良感激地说，吴秀林凭借几千兵难以攻破，是因为陈光洽给他出谋划策，我能为将军擒获他。于是捉住陈光洽献上，于是吴秀林率领文成栅的部队投降，李肃就率领他的部众攻打吴防，摧毁了外城。刚出兵进攻时，蜀吏说，今天是往亡日，按规矩应当避忌。李肃说，他们认为我不会来，这恰恰是可以进攻的时机。之后领兵撤回，敌军用精锐骑兵从后追击。李肃下马坐在胡床上，下令说，后退的斩首。众人拼死作战，射杀敌将，敌军才逃跑。有人劝李肃乘势攻取吴防，李肃说，不行，如果攻下吴防，敌军力量就会集中，不如留着他来分散敌军的兵力。当初吴秀林投降时，李肃单骑来到栅下与他交谈，亲自为他松绑，任命他为将。吴秀林为李肃出谋划策说，要打败敌军，没有李佑就无法成功。李佑是敌军的一员猛将，守卫新桥栅，作战时常轻视官军。李肃探知李佑在野外互收庄稼，就派史用成率领300壮士埋伏在旁，让一些瘦弱的士兵假装要去烧柴草堆。李佑果然轻率出击，史用成将他擒获带回。诸将一向痛恨李佑，请求杀了他，李肃不听，将他作为宾客对待。等到时机，李肃召见李佑和李忠义，平退众人密谈，直到深夜。李忠义也是敌将，就是那个叫李宪的。军中很多人劝谏说，这两个人不可接近，李肃对待他们却更加优厚。于是招募3000名敢死士作为突击队，亲自教练他们。正逢下雨，从5月到7月不停，军中认为这是不杀李佑的惩罚，将官们议论纷纷，不能平息。李肃无法独自保全李佑，就拉着他的手哭着说，上天不想平定叛贼吗？为什么这么多人反对我呢？于是给李佑带上刑具送往朝廷，上表说，如果一定要杀李佑，就没有人能共同讨伐蔡州了。皇帝下诏释放李佑，归还给李肃。李肃就让李佑佩戴刀剑出入自己的营帐，任命他为六院兵马使。六院是隋唐的部队，共有3000人，都是山南地区的精兵锐卒，所以委托李佑统帅。李佑捧着委任状呜咽流泪，诸将这才不敢再说什么，于是开始谋划袭击蔡州。原先的法令敢隐藏间谍的灭族，李肃修改了这条法令，一律安抚他们，所以间谍反而提供情报，李肃更加了解了敌军的虚实。当时李光炎多次作战获胜，吴元济将精锐部队全部集结再回去来对抗李光炎。李肃知道有机可乘，就派遣从事正谢拜见裴度报告出师日期，当时是元和11年10月己卯日。部队夜间出发，李佑率3000突击队为前锋，李忠义为副将，李肃率中军3000人，田进成率后军殿后。出了文成栅， 下令说向东前进。走了60里停下，袭击张柴，歼灭了守军。命令士兵稍作休息，整理铠甲马鞍，拔出刀，张开弓。正逢天下大雪，天色昏暗，寒风刮倒旗帜，撕裂皮肤，马匹都缩成一团发抖。士兵抱着戈冻死在路上的有十分之一二。张柴以东是沼泽险阻地带，众人从未走过，都认为是去往不测之地。开始出发时，蜀吏请示去向，李肃说进入蔡州捉拿吴元济。士兵们大惊失色，监军使者哭着说果然中了李佑的计谋。但既然已经跟从李肃，人人都无法自作主张。李肃在路上分出清兵切断桥梁来阻断回去的道路，又派兵切断朗山的道路。走了70里，半夜到达玄户城，雪下得很大，城边都是养鹅鸭的水池。李肃下令击打鹅鸭来掩盖军队的声音。敌军依仗无防，朗山的守军安然无事，毫无察觉。李佑等人挖开城墙先登，众人跟随，杀死守门士兵，打开城门，留下打更的人照常打更报夜。天亮时雪停了，李肃进入吴元济的外宅。蔡州官吏惊叫，城被攻破了。吴元济还不相信，说这是回取的子弟来要棉衣罢了。等到听见号令说常侍传话，才吃惊地说什么常侍能到这里。率领左右登上崖城，田径城的部队逼近。李肃估计吴元济会向董仲志求救，就访求他的家属慰问安抚，让他们不要害怕，用书信照降董仲志。董仲志单人独骑穿着白衣来降，李肃以礼相待。田径城火烧南门，吴元济请罪，用梯子将他接下来，用囚车押送京城。深州、光州各处还有20000守军全部投降，李肃没有杀一个人。那些卫贼将办事的帐内、厨房、马厩的仆役全都任用原来的，使他们不疑心。于是在球场驻扎军队等候裴度。裴度到来时，李肃身佩弓箭带迎接，裴度打算回避。李肃说这里废弃上下名分已经很久了，请借此机会显示一下。裴度以宰相的礼仪接受李肃的拜见，蔡州百姓都来观看。之后李肃返回文城炸驻扎，皇帝下诏升任他为检校尚书左仆射、山南东道节度使，封梁国公，十封十邑500户，赐给他一个儿子五品官职。皇帝正打算经营陇右，所以调李肃担任凤翔节度使。李师道反叛，皇帝下诏命李肃代替李愿统领武宁军。10天之内继承了父兄2处节镇，世人认为很荣耀。董仲志获罪被贬斥，李肃请求让他到军中效力，得到了批准，于是任命他为牙将。李肃与贼军战于荆襄，打败了他们，一共交战11次，擒获他们的对帅50人，斩杀俘获数以万计。自清平定后，升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调任昭义节度使，赐给新民里的宅地。正逢田弘正镇守镇州，就任命李肃统领魏博。长庆初年，幽州、镇州叛乱，杀害了田弘正。李肃穿着丧服命令军中说，魏州百姓富庶而通晓天理，是田公的功劳。皇上因为他爱护百姓，派他去治理镇州。况且田公安抚魏州7年，现在镇州人违背天道杀害他，这是不把魏州放在眼里。父老兄弟子弟们受过田公恩惠的，用什么来报答？众人都哭了。李肃又把玉带、宝剑赠送给牛元义，说这剑我的先人曾用来砍杀大盗，我又用它平定了蔡州的奸贼，现在镇州人违背天理，您应该用它来消灭他们。牛元义感动，致谢说怎敢不接受您的话而爱惜自己的性命。于是下令军中整顿军队等待。正逢李肃病重不能统军，皇帝下诏命田部代替他，李肃以太子少保的身份回到东都。去世时49岁，追赠太尉，谥号武。李肃为人节俭，他的兄弟依靠家功勋显贵，装饰车马，夸耀宅地，只有李肃居住的是父亲时的旧院子，没有增加扩大。当初李胜攻克京城时，市集照常营业，李肃平定蔡州也是这样，功绩名望之奇，近代以来从未有过。晚年虽然忽视选拔人才与政助交好，但 但议论的人不因此掩盖他的贤能。暂此说，李肃得到李佑不杀他，交给他兵权不怀疑，知道可以破贼。李佑接受任命不推辞，决策深入死地，是因为李肃能采用他的计谋。李佑的才能遇到李肃才显现出来，所以说平定蔡州的功劳李肃占了大半。李听，字正思，七岁时因父亲的硬币担任协律郎，他父亲的属吏看不起他，对他不够尊敬，李听就用鞭子抽打他们。李胜认为他的才能奇特，长大后就被征召到于敌的幕府任职。吐突成锤讨伐王承宗时，任命李听为神策行营兵马使，交战后斩杀敌军猛将，宪宗认为他勇敢，下诏画下他的图像进献。吐突成锤多次询问李听的计策，最终擒获了卢从史，升任左骁卫将军，外任为豫州刺史。豫州有铜矿，从天宝以后荒废不冶炼，百姓私自铸钱，无法禁止。李听就开设五座熔炉，官府每天铸钱五万，没有人再违犯。调任安州刺史，正逢观察石柳公绰讨伐蔡州，让李听主管军事，事事咨询他，名声震动敌军中，被召入朝担任羽林将军。皇帝讨伐李师道，派李听出任楚州刺史。淮西兵战斗力薄弱，运州人一向轻视他们。李听每天整顿训练，士兵都很振奋。于是成敌军不被发动突袭，即赴涟水攻破沭阳，阻断龙举宴，于是攻取海州，攻打渠山，使之投降，怀仁、东海两城望风归顺。因公兼任御史大夫、下随营右节度使，又调任灵岩。辖区有光禄渠，长久淤塞废弃，李听开始恢复屯田，以减少转运粮饷，就引渠水灌溉塞下1000顷土地，后来依赖其富饶。升任检校工部尚书。穆宗刚即位时，幽州、镇州反叛，选择名臣代替裴度担任太原节度使，统兵北讨。当初李听任羽林将军时，有一匹骏马，皇帝当时在东宫，派手下暗示李听献马，李听认为自己身为宿卫，不敢进献。这时皇帝说，李听从前在军中不把马给我，一定是可任用的人，于是任命他为检校兵部尚书，充任河东节度使。敬宗继位后改任义成军节度使。太和初年讨伐李同杰，而魏博将姬志昭反叛，攻击其帅史宪成，皇帝下诏命李听出兵救援，击杀姬志昭。因公封梁国公，授予一个儿子五品官职。王廷凑叛乱时，皇帝下诏命李听率全部兵马驻扎贝州，史宪成担心李听趁机取道袭击自己，在郊外穿上铠甲等候。李听命令士兵收好兵器，在野外驻扎，魏州人才安心。史宪成请求入朝后，魏州人怨恨，皇帝下诏命李听兼任魏博节度使。李听拖延不立即赴任，魏州于是发生变乱，杀死史宪成，共同推举大将何敬涛登城据守。李听无法进入，就驻扎在馆陶，又没有设防，魏州人袭击他，军队惊溃，死伤近半，辎重器械全部丢弃，李听昼夜奔驰才得以逃脱。于是御史中丞温造等人弹劾上奏说，魏州之乱，史宪成之死，责任在于李听，请求依法论处，天子没有治罪，罢免他为太子少师。李听一向用贿赂交结权贵姓臣，所以很多人帮他说话。不久被任命为兵宁节度使。滨州官署相传不利于修治房屋，前任刺史看着他破败，没有敢修缮的。李听说，将军出征要凿开胸门，何必避忌修缮官署呢？立即派人修整一新，最终没有发生异常，改任武宁军节度使。有一个旧奴担任徐州将领，不喜欢李听前来，就先杀了李听派往徐州的亲信属吏，来阻止李听。李听果然害怕，因病辞官，被授予太子少保。过了一年，担任凤翔节度使，又调任陈许节度使。郑注搜集他的过失，皇帝下诏命他以太子太保的身份分司东都。开成初年，任河中进将慈禧节度使。文宗感叹说，交给兵权不怀疑，退居闲散之地不怨恨，只有李听能做到。开成四年，因病请求还朝，又任太子太保。去世时61岁，追赠司徒。李听为官苛刻琐细，急于聚敛钱财， 极尽享乐，装饰车马服饰玩物。有人劝诫他，李听说家生在于人，如果显示衰败简薄，恐怕不能显现中宫之效，我想以此来夸耀并激励人们。喜好一方书籍，选择其中有效的，题写在帷帐、墙壁、屋梁上，到处都是。李听的儿子李卓凭借家世门阀，多次升任义昌、平卢、镇海三镇节度使，没有显著的功绩，不被士大夫称道，多次被免职后又升迁。广明年间，沙陀多次侵扰边境，这时李卓是宿将，被任命为检校尚书右仆射、尉硕等州招讨、都统、行营节度使，调任河阳三城节度使，因逗留不前获罪，降职为刺史，去世。王弼是李胜的外甥，勇武果敢，熟悉骑马射箭。李胜在军中时，王弼没有不跟随的。在光泰门攻打朱子时，贼军正锐，王弼与李演血战，贼军多次败退，各军乘势进攻，于是军事大振。因功升任神策将，攻打吐蕃有功。李胜看待王弼如同自己的子侄，赏赐超过他们。李胜罢兵后，王弼也不被任用，后被召入朝任左卫上将军。元和年间，任朔方、凌岩节度使。吐蕃想修建乌兰桥来通过军队，在河区堆积木材，朔方府常派兵砍伐木材，投入黄河，所以桥未能建成。到王弼到任时，吐蕃人知道他缺乏智谋，就厚禄他而迅速建成桥，并修筑越城来防守。从此吐蕃每年入侵，朔方守城应接不暇，人们归罪于王弼。他在镇守时缺乏统御方法，猜忌多杀人，被赵桓任右卫将军。按旧例，将相除授迁调都由宫内发出制书，所以称为白麻。到王弼时，因罪被罢免，于是由中书省发布制书。很久以后去世。赞词说，李胜驻扎东魏桥时，朱子占据京师，李怀光在咸阳反叛，河北三镇叛将互相称王，李纳在河南逞凶，李希烈在政便作乱。李胜没有积蓄的资财来运输粮饷，独自率领孤军抵抗群贼，深系国家安危而气概毫不衰减，只是因为用忠义感动人心，所以豪杰英才愿意为他效死。至于军队进入长安而百姓不知晓，即使三王的辅佐也不能超过他的才能，可以说是仁义之将了。哎，功劳能够保全社稷，却不能得到平庸君主的信任，最终剥夺了他的兵权，可悲啊。虽然如此，功盖天下的人只有退避祸患才能免祸，他的四个儿子世代继承他的勤劳，这是应当有后代的。